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来上课啊！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七个部分啊。刚刚那个原道，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好了，耶利米书的31章。到了31章的时候，那个耶利米他还是一样在宣啊，向这些百姓来宣告哈。看21节，耶利米书的31章21节，以色列民啊，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，竖起引路柱。你要留心向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原路，你当回转到你这些诚意。22节，被盗的民啊，你返来复去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事，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啊，这个22节，这个是一个难解之句了哈。这个我们在31章的时候再来讲这个。啊，我读这一段最主要的是讲到，这里有一个原路。原路就是古道的意思，一样的啦。那22节这边讲说，你返来复去，就是跟那个不行在其间一样。一个行在其间的人，他不会返来复去的啦，他是很坚定的。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些百姓什么，在他的信仰上没有坚定，一下要倚靠埃及，一下要倚靠神，一下又怎么样，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仰的道路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，如果你是一个返来复去的人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走在这一条大路古道上。返来复去表示你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嘛，疑惑的心嘛，就翻来覆去嘛，没有信心就会翻来覆去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信仰上我们要追求信心，就是在这里一定要有信心，不要反来覆去，不然的话到后来就是成为被盗的民了。这些百姓就是反来覆去嘛，所以他就成了被盗的民。我们一定要走在古道上，不然的话当主耶稣看见你了，你还在主耶稣面前夸口说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耶稣会跟你讲，我根本都不认识你，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外交有一句话啦，说地甲乌噜噜串地都团德甲牧师。因为传道常常奉耶稣的名传福音嘛，奉耶稣的名赶鬼嘛，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嘛，但是哇，怎么主耶稣都不认识你啦，哇，这个是糟糕了齁。所以我都后面怕死，提到乌噜噜以前想说可能是弄那些不信主的，弄那些信者想想来说团队都是啦，因为那主要说说那不是我说啊，主耶稣讲的嘛。所以这个我们要谨慎了齁，要行古道。热心有外显行的，但是也有内在行的。内在如果稳定了，不反来覆去了，对道理的坚持住了，我们才能够有办法在我们的圣功上，不但蒙神的悦纳，而且能够在所做圣功上得到神的这个纪念，并且在将来我们永生的福分上有帮助了，就是访问古道。那这些选民就是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他们在当下的这个国家里面就灭亡了。不但国家灭亡了，他们的信仰也败落了，这也是为什么神要让这个国家灭亡的原因，也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的原因。这叫做在罪恶里面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了，那这些选民在将来才有办法重新开始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七个部分，要防备假先知的假预言。防备假先知的假预言。耶利米书里面除了耶利米先知的话以外，我们也常常看到很多假先知的话，很多假先知的话。所以基本上在一个乱世里面，或者是在一个罪恶充斥的环境当中，有真言也有假话。这个时候你要分辨真言跟假话非常难，非常难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耶利米才会在当年代当时代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不是被打嘴巴呢，就是被关，要不然呢就是要被杀，最后呢被石头打死。所以在乱世或者是被罪恶给蒙蔽的这个环境当中，讲真话的人永远都是受苦的，永远都是受苦的。讲真话的人，讲真话的人，或者是说讲造就人话的人，讲神的话的人，他往往都是要受苦的，往往都是要受苦。所以那个保罗啊也勉励提摩太了，说啊，你要立志虔诚度日的呢就要受苦了齁。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二节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将来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在基督里敬虔度日。所以你如果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，不讲话只有敬虔度日而已你都要受逼迫，何况你还出来讲神的话，那这个就更严重了。所以这个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了。所以以后在乱世的时候，或者是罪恶充斥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信仰的路可能就会越走越累，越走越小，越难，因为逼迫越多，逼迫越多。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，耶利米先知曾经向这个神来发怨言。他发什么怨言呢？他说哎呀，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呢？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苦？我快受不了了。我快受不了了。别人都不用这样受苦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受苦呢？神他没有跟他讲原因了，就要跟他讲，你现在是与步行的人同走，你都觉得累了，你怎么将来与马赛跑呢？你现在就以当下的这个耶利米来讲，是与步行的人同跑，你都觉得累了，尚且觉得累了，将来怎么跟马赛跑呢？这意思是什么？你当一个神的先知工人，你现在所遇到的是什么？平常的事而已啊，将来你还要遇到更难的事，你现在都受不了了，将来怎么受得了？这个闲是这样呵呵。没办法，你就是仆人，你就是神的仆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将来还要面对更难、更大、更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种操练。你现在要习惯，要习惯，那才能够在将来面对更难的事情。所以，环境在前面等着我们，各位弟兄姐妹。讲完之后不要离开耶稣 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走这个世间的道啊，快乐乐度日啊，反正几十年就过去了。我们现在都是跟步行的人在同走而已，将来我们要跟马赛跑啊，跟马赛跑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现在你来装备自己是对的了，你来装备自己是对的，不然的话，当马要跟你赛跑的时候，哎呀，拍谁我还没联络嘞，人都走起来，你还没联络，你个没有啊，来不及了，所以就要装备自己嘛，要先装备自己啊，才能够将来与马赛跑，因为保罗。距离我们现在1900多年前就跟我们提醒了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、哦、除非算了，我不要敬虔度日，你不受逼迫，但是你成为魔鬼网罗下的一员，你不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，那么你只好成为撒旦的奴隶，那只有这两条路可以选、啊、你没有第二个第三个哦、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、哦、所以我们要啊懂得啊，在这个乱世当中、哦、找出一条我们可以走的路，即使苦我们还是要走下去、哦、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、哦、他刚开始当先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不愿不要了、哦、因为他面对太多太多他没有办法承受的苦，但是后来呢他一件一件的靠着神来胜过了，那他就走在这一条先知的道路上，一直走下去，走了40年。那在走这一段先知的这一个工作里面，那个有很多一样跟他做先知的人变质了，跟他一样当先知的人变质哦。这些假先知不是突然间跑出来的，突然间跑出来的齁，没有人会信他的啦。这些假先知原本都是先知，都是神的先知，但是后来变成假的。所以真教会的信徒会不会变质？会。真教会的传道会不会变质？会。所以大家把我看好，不要变了。变质的话就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这些传道看好，不要变了。信徒变质一个人的问题，传道变质的话整个问题、哦、所以眼睛睁大一点，看到这个传道有什么跟他讲没关系、哦、这个是对的啦，不能变质。你跟这些假先知一变质，整个国家就完了，只有一个真先知啦。如果以耶利米书来看，当然还有几个不错啦，但是真正能够敢讲真言的就是耶利米先知，还好有他啦、哦啊、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好这些先知哦。那当然看以外还要为他祷告了、哦、帮他祷告，不然假先知多了就没办法了，整个国家会 落到这一个下场，跟这些假先知有绝对性的关系，因为这些先知为了在王面前讨好，为了糊口饭吃啦，讲个比较难听的话，糊口饭吃啦，因为他不讲这些话他没饭吃啊，他只好这样讲嘛。啊，结果呢，结果造成什么？造成王的误判。如果这些假先知都跟耶利米先知讲的话是一样的，王会误判吗？没有人，王绝对不敢嘛。哇，每个先知都这样讲，那还得了啊？我不这样做就不行了。但谁知道讲真话的，从神而来的话的，就是只有耶利米。那其他呢？其他是奉承阿谀，讨好自己的口袋，啊，以自己的肚腹为神。就当时候的假先知就是这样来的嘛，齁。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耶利米书里面，我们要知道要防备假先知。齁、哦、我们听的信息齁、哦、到底是真的信息呢还是假的信息，听错了判断错误，那结果当然是很凄惨啦。听对了判断正确，当然就是走在神的恩典当中嘛，齁、哦。那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齁，我们就可以啊、看出几个假先知的一个现象齁、哦。第一个，假先知呢是没有奉差遣，只由自己说假预言。好，我们看14章14节。14章的14节。 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。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十五节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耶利米先知是宣告这地有饥荒，有刀剑战争，这些假先知就跟他反对，没有啦，哪里有，放心啦，没事，因为我们有耶和华的同在，因为我们有圣殿，因为我们有约柜，因为我们有在奉献，因为我们是行割礼的，用这些名义，用这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告诉选民，告诉那些百姓，告诉王说放心，神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这些选民，他的选民啊，不会啦，所以大家放心，不用害怕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讲了，他说我没有差遣他们，吩咐他们说什么话。所以假先知是没有奉差遣的，他们说的预言都是由自己的心说出来的，他们是诡诈的，心里是诡诈的了，他们讲这些话的目的在哪里？我在想有两个。第一个，不让耶利米专美于前。耶利米你算什么？我也是先知，你也是先知啊。但他没有想到说，你要讲先知的话，有没有神的差遣？他们已经没有在想这个。他只是讲说，你是先知讲，我也是先知，我也要讲。你讲这个，我要讲那个，跟你反对。那我多找几个人来支持我。你耶利米一个人算什么？我把你击垮。这是本于什么？嫉妒之心的。本于嫉妒之心的。所以嫉妒齁，是犯了侍奉上的大罪了，大敌。嫉妒是我们侍奉上的大敌了。所以这些小先知基本上第一个是因为不让耶利米先知专美于前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他们只有这样讲，他们才能够在他们的工作上安稳下来。乱世当中谁最忙？乱世当中当然先知最忙啊，对不对？先知也最危险了。所以你看那个这个约拿他看起来好像很爱国嘛，神要他去尼尼微传警告，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嘛，亚述就是以色列国的敌人啊，对不对？他一面去想说，如果他们悔改了，哇，那这个神就不毁灭他们，那以色列国的敌人在嘛，亚述又是那么强盛，所以不要去告诉他们，让神把他毁灭掉最好。第二个，如果他们不信我的话，糟糕啊，我是以色列的先知诶，那不把我抓去砍了，妖言惑众，对不对？不把我抓去砍了，还怪嘞，因为我去那边妖言惑众嘛，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，神要把降火把你烧掉，把你们全部都烧掉。这个就外邦人来讲是妖言惑众啊！你在我的国家里面乱讲话，让这些我的百姓心都消化了，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来做奸细啊？然后以色列国来攻打我啊？那他很危险的。约拿的处境很危险的，是不是？右面看起来他很爱国，右面他怎么样？他害怕、哦、所以乱世当中先知、哦、最危险、哦、那他为了让这个环境不至于这么危险，他要把讲话把它安稳下来，粉饰太平啦，讲个比较不好听的，粉饰太平、啊、这很危险、哦、这不是本于神的，本于己心的，本心的那个十四节的后面，本心的诡诈嘛，本于己心的，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讲好像神的话，这个是非常要不得、哦、这是假先知的第一种表现、哦、第一种表现。那所以我们今天、哦在道理上，信徒如果努力追求 我们就很容易来辨别讲道者在讲道上的那一个啊，那个到底是不是本心的，本于己心的，就比较容易来判别啊，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被牵着鼻子走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懂道理不是坐在底下来听别人讲什么错误啊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我们懂了很多道理之后，我们听到是这样听的，哎，哦，唔对哦，唔对哦，哎，不是这样听的，哎，好，我们懂很多道理不是这样听的，我们懂很多道理是说啊，感谢主，哇，这篇道理哦，这个讲起来我真的是跟我心有同感，我应该要这样做啊，哎，他对这个道理的认定跟我的认定是相同的。啊，那就更加肯定，那我应该是要更加的努力去做，而不是懂了很多道理，然后呢，这个翘着二郎腿，然后手插在胸前，嗯，给那里功料没败哦，功料加厚，哦，那这个不对啊，不对哈，哦，啊，但是如果我们懂很多道理，我们就能够辨别真跟假，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保护，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互相的提醒，这叫。天天彼此相劝勉嘛，不是只有我劝勉你，也不是只有你劝勉我，彼此互相劝勉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了。过去的那个耶利米的时代，因为大家都被蒙蔽了，不知道啊，所以就被这些假先知给用这些假信息给蒙骗了，蒙蔽了，这是第一个现象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第六章十三节，第六章的十三节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十四节，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轻轻呼呼的，随随便便了，轻轻菜菜了，反正就是没事就好啦，讲一些安慰的话啦，安慰一下，没事啦没事啦，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啦平安啦，是不是平安？没有啦，问题没有解决怎么可能平安呢？为什么这些先知会这样做？十三节就讲啦，都一味的贪婪啦，贪婪贪心爱财，所以只传讲使人平安的假道，不能使人平安的假道，贪婪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贪婪之心，他就没有办法走在正道上。无欲则刚嘛，无欲则刚。一个神的工人如果没有任何的欲望，他是正的，它是刚的，这个很容易在这个人的形式上看得出来，无欲则刚。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够免去魔鬼的攻击，或者是说魔鬼攻击我们，我们不会跌倒，无欲嘛，就能够刚强嘛。你如果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欲望，魔鬼要攻击你都找不到攻击的一个地方嘛，没有给魔鬼留地步，当然他就没有办法攻击你啊，所以无欲则刚嘛。那这些假先知会传讲假信息假道，使人不平安，因为他们贪婪啊，一贪婪呢，有了欲望，到处都是魔鬼工作的基地，那当然你就讲一些假信息了，讲假信息，这是我们要去了解当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子。当时候有这种状况，现在难道没有吗？有啦，所以这个无欲是蛮重要的，很重要。贪婪就是我们做工的一个最大的阻碍，贪婪。过去我们很容易找到做工的伙伴，现在比较少，因为大家都是有欲望嘛， 而且欲望越来越强烈。过去可能这一些我就满足了，但是你现在拥有这一些了，可能你要另外更多一些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人力有限，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，所以你就必须要把你原本的时间挪出来，再去追求那么大的，再追求那么大的哦。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到东亚大陆去，每一次去齁，感觉每一次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十年前第一次去，我发觉到他们很单纯，信心很好，做工的人很多，聚会齁，哇，大爆满。慢慢的呢，他们经济起飞了，包括内陆的也慢慢的多了，工作机会大了，薪水从一个月350现在已经变成1000多了，哇，真的是三倍了，我在想不止三倍了。那他们拥有了比较富裕的生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是生活上是改善的，但是信仰上是一大挑战。过去他们是无欲啦，他们想欲，他们想要有欲望，也没有得有欲望了，因为大家都一样嘛，没有办法，你想去工作都没有工作做啊，所以他们只好安分的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按部就班的，所以他们有很多时间在信仰上的追求，很多时间在这个圣工上的一个付出。但是相对的，当产业进去之后呢，他们的欲望有了，因为什么？环境造就他们的欲望。那这个欲望不仅是从产业进去，也从什么？也从非信徒的身上看见，为什么他这样做，生活这么好啊？我没有生活那么好。那这个又是欲望的一种产生。欲望是从比较来的了，没有比较就没有欲望了，对不对？他这样，我这样子一比较，我就有欲望嘛。环境是这样子。我以前的环境跟现在环境做比较，我就有欲望嘛。啊，所以呢，欲望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不满足，越来越觉得说我应该更用更多时间去满足我的欲望。那请问，一天一样24小时，一个人的工作范围一样是那么大，他一定被挤压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在就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们要为中国大陆的信徒祷告。他们现在正在面对非常重要的抉择，而且这个抉择 90% 以上都是往欲望的方向走去了。这跟我们台湾还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台湾不是三级跳的，大陆是三级跳的，我们台湾是按部就班的往上飘，他们是三级跳的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竟然是那样，太大太快了。那我讲这个的目的是说，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贪婪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控管好的时候，没有控管好，我们大家都是先知啊，我们大家都是时代性的先知，新约时代都是大家都是先知，因为我们都是奉差遣嘛，我们都领受圣灵嘛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一个贪婪的事件上做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，努力绝对没有错。但是贪婪就给魔鬼留地步，努力绝对没有错了，六日工作嘛，也没有错了。但是贪婪一定给魔鬼留地步，到后来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刚强的站在信仰上，你会被这一些所贪婪的事情、所贪婪的东西啊，把我们击垮了。就好像那一些原本是先知的先知，因为贪婪，却到后来变成传讲假信息、假平安的先知，轻轻呼呼的、随随便便的来要医治神百姓的损伤，其实有没有撸狗撸挪啦？对，他本来是稍微受伤而已，你用毒药把它糊上去，伤口越来越大，到后来就没有办法收拾了。这是第二个，因为他们出于贪心爱财，只传不能使人平安的假道。第三个，常常托看异象做异梦，用谎言来诱惑人。我们看23章， 23章16节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，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，他们用虚空教导你们，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，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。17节。25节。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，就是托我的名说的假预言，他们说我做了梦，我做了梦。26节。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，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？32节。耶和华说，那些以幻梦为预言，又述说这梦，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，我必与他们反对，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四个经节上来看，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他们托神的名说看异象做异梦，然后骗这些百姓。因为异象跟异梦是先知传讲信息的一个来源，很多来源的当中一个来源。看见异象做异梦是先知传讲神信息的一个来源，而且是最容易让这些选民来接受的。哦，你是看异象的哦，你是做异梦的哦。那看异象做异梦又是由原本的先知这样讲，他们会不会信？信，因为你是先知。他们信的不是你这个人，他们信的是你这一个职分，先知。所以这一些人他们把持着先知这个职分，然后呢假托神的名说看见异象做异梦，然后呢本着自己的诡诈的心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来说出这一个假预言。你看这个心多可怕，多可怕。这是当时候的先知啦，假先知，先知是先知哦，是因为他们这样讲才变成假先知的啦。说今天是先知，明天不一定是先知哦。哦，我的意思不是在挑战先知的这个职分，我是用耶利米书的这一个现实的过程来讨论这件事情。先知的职分我们不能够去质疑它，但是在耶利米先知的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先知竟然是这样来做哦，这是他们又托了看异象做异梦。然后用谎言来诱惑人。这些会这样做都有他们的目的在。所以当一个人有私人的目的的时候，他所讲的话就不是出于神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讲到讲台上不要变成了抒发情绪的地方，因为当你抒发情绪的时候就有私人的目的，你所传讲的虽然是引经据典，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假信息了。那个都是假信息，因为已经掺杂到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判断，对道理的判断，很危险。我们也不要成为炮台即使你讲的是引经据典，引圣经里面的话，但是你的心是在什么，在责备哪一个人，责备哪一件事情，那这个都是给魔鬼留的地步。所以讲道就是先知嘛，我们时代性的先知的工作讲道嘛。你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，更要羡慕的是什么？做先知讲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有机会讲道的时候，我们要讲道是用我们心平气和的。人都有情绪没有错啦，人一定有情绪。比如说我昨天被欺负了，我明天我讲道偶尔都会怎么样，引经据典的来修理你，会不会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我承认我自己有一点承认就没罪嘛，不是，承认罪比较轻嘛。会啦，人都有这种私心啦。但是这个 真的是很危险，真的是很危险哦。当一个人在他所讲的话语里面有目的的时候，这是你世人的目的，但是你在传讲的是神的信息，哦，就跟这些先知一样啊，有目的的啊，有目的的，哦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谨慎谨慎的，哦，所以雅各书里面讲说，舌头哈，哦，是毒物啦，哦，好像一个小火能够燃起整个森林一样，哦，舌头是毒物。那先知就是用舌头在做工的，舌头在做工，哦，所以当他的内心的目的是私有的，那他所传讲的虽然是出于，虽然是要勉励人的话，但是啊，常常是变成是伤害的，哦，这是假先知，哦，的第三个，常常借着看异象做异梦，用谎言来诱惑人，这是目的的原因，啊，有目的才会这样做，没有目的他干嘛要托假讲假预言，哦，说啊，我是看异象做异梦，没有目的他都不要这样讲嘛，他明明知道这是说谎，说谎是大罪，所以他一定有目的的，哦，有目的，哦，好。第四个我们看二十章，二十章的第一节，祭司因麦的儿子巴斯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，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，就打先知耶利米，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的内的夹，将他夹在那里。有一个巴斯户尔，这个人真的是很大胆，哦，很大胆。第一，他竟然打耶利米；第二，他竟然把耶利米夹在那里，关起来的意思了，哦。巴斯户尔他是圣殿的总管，他的位分很大，圣殿的总管位分很大，哦，权很大，所以他才敢这样做。他问题点在哪里？问题点在他用他个人的认定来作为神的认为。他认定耶利米讲的预言是假的，不对的，他自己心知肚明的啦，他自己心知肚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耶利米讲的对还是错啊，因为神没有跟我讲他讲错嘛，除非魔鬼在他的耳朵旁边跟他讲说错了，哦，所以他是用他自己的判断来判断别人不是出于神的。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我们不要，哦，啊，这个亵渎圣灵了。人家在讲这个时候，你不要随便说啊，你乱讲，你不要随便跟他讲你乱讲，你怎么知道他乱讲？你怎么会知道他乱讲呢？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乱讲？你听了之后，你就放在心上，反复的思考，那就对了。哦，你听了之后，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放在心上，反复思考，这样吗？那样吗？好吗？对吗？没有关系，这放在你心上的。但是如果你出自于嘴巴的，或是有动作的，那就是你的罪。你不相信他没有关系，但你要放在心中反复思想，诶，是这样吗？好吗？诶，那你就怎么样，静观其变，这才不至于变成跟这个巴斯户尔一样，他听到耶利米讲这个话，哇，他马上就做决定了，这个决定也不是从神来，诶，啊，他为什么可以做决定？因为他是圣殿的总管，他被权力蒙蔽了眼睛，他以为他代表了神啊，他以为他代表神。所以当一个先知没有看清自己的角色跟位分的时候，他常常取代神的地位，那就是假先知了。因为你取代了神的地位，你已经失去你的角色嘛，你失职嘛，你位分嘛，月份嘛，哦啊，所以你看他这个动作，这两个动作变成什么？变成他的罪了。这就是他以真先知为敌了，而且下手加害他， 哦、下手加害他。一个以真先知为敌的人很简单，就是像这一种现象一样、哦、他可能认为你挑战了我的权威、哦、你挑战了我的位分，你自以为你比我更强更多更好，那大家等着瞧吧，走着瞧吧，我就先下手为强、哦、他没有去防范到说啊，原来耶利米讲的是真的，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说原来耶利米讲的是真的，后悔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玛利亚，听了之后我没有办法理解没关系，放在心上反复思想，那就准没有错，准没有错、哦、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巴斯户尔一样、哦、站在这一个圣殿总管的这个角色上，用这个角色的高低来认定你所说的话的价值性，那就很危险了。用这个角色的高低来认定你是不是出于神的，那就更危险了。啊，所以他才会打他嘛，他才会把他夹在那里嘛，限制他的行动。哎，打他是藐视神啊。哦，因为耶利米先知是神要他讲的嘛，你打神要他讲的先知，你等于是在打神啊。对不对？又把他架在那里，限制先知的行动，哎，你等于是什么？你等于是在阻挡神的旨意嘛？哇，这个两个大罪还得了，还得了哦！啊，所以如果一个人哦，他忘记了自己的位分，以自己的权势为他讲话或是做事情的一个依据的时候，常常就跟巴斯户尔一样，到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假先知了。啊，假先知，表面上看起来他在维护什么？他在维护尊，维护这个位分的尊严，但实际上他是打击真先知，啊，打击真先知，这是巴斯户尔所做的事情啊，也可以作为我们在啊这个侍奉上的一个参考。好，再来我们看23:30。23:30，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，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。31，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这两节圣经又讲到了，这些假先知怎么做呢？他说啊，从邻舍偷窃神的话，这里讲偷窃，偷窃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还有5分钟了，可能叫错了。哦，照相，好，照相比较重要啊、哦，休息一下，一起默祷。